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政治急速右转。大萧条期间，欧洲的政治急速右转。令人惊讶的是，在资本主义深陷于当时许多人认为是致命的危机之时，在大规模失业遍及各国，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情况下，左派却处处失利。西班牙社会党是1931年4月促成第二共和国成立的主力，但即使在西班牙，社会党自1933年起也日益落于下风。在法国，社会党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上台执政，却仅为昙花一现。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功是个艺术。在欧洲其他地方，右派都在阔步前进，经常发动民众游行。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形？是什么决定着民主的成败？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欧洲为何在政治上压倒性的向右转，而没有向左转？经济危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前景不妙的局势？有时，政治的右转加强了保守主义。无论是西欧民主国家中相对温和的保守派，还是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中由反民主政治精英主导的反动专制政权。但是，大萧条也为激进右派的民粹运动创造了条件，使之得以吸引支持者，有时甚至进一步动摇已经非常脆弱的统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一些极端右翼激进运动毫不掩饰地抄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追随者使用的方法、象征和语言，骄傲地自称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其他的这类运动同意法西斯运动的一些主张，甚至是大部分主张，但不肯采用法西斯的名称，这主要是因为定义的问题。可是为法西斯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形形色色的极右运动多如牛毛，各有其特征和重点，因为他们都声称代表某个民族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的特点，都以该民族所谓的独一无二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基础。所以激进右翼不可能建立一个与左翼的共产国际相对等的真正国际组织。作为他们的代表，1934年12月来自13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立陶宛、荷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的极右组织代表在日内瓦湖畔召开会议，想确立一个框架以便协同行动，但最重要的国家纳粹德国抵制了那次会议，而且会议连基本的共同理念都没能达成。尽管如此，所有的极右运动无论是否自称法西斯，都仍然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共性，比如他们都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强调整体民族的统一，认为民族特征需要靠通过清除一切被认为不属于本民族的分子、外国人、少数族裔、不良分子来达成，他们都具有种族排他性，虽然不一定是纳粹主义信奉的那种生物种族主义，坚持自己所属民族具有特殊、独一无二、优越的素质。他们都激烈的要彻底消灭政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包括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反动派。他们都强调纪律、男子汉气质和尚武主义，通常进行准军事组织的活动。他们也都相信专制领导，有的特征在一些极右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特征，但他们不具普遍性。有些运动的民族主义以收复领土或建立帝国为目标，危害极烈，但并非所有极右运动都是扩张性的。有些运动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不过并非所有运动都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大多赞成按照社团主义路线重组经济，废除独立工会，由利益社团在国家指导下管理经济政策，但并非无一例外。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虽然侧重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要动员民众起来支持本质上反动的非革命专制政权。公然自称法西斯的运动则更进一步， 他们不仅想推翻或打碎现存的国家，用民族主义的专制政府取而代之，而且要实现民众对民族集体意志的完全服从。他们要求全身心的投入，他们豪言要创造新人，打造新社会，建立自己民族的理想国。这种对全身心的要求是决定法西斯主义革命性质的最重要因素，使其有别于相信专制与民族主义，但实质上仍要保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其他右翼运动。无论是极右派的受害者，还是坚决反对极右运动的左翼人士，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极右运动称为法西斯运动，都完全不在意用语的学术性精准。的确，追求定义的清晰不应模糊大萧条时期欧洲向右转这个大趋势。尽管不同国家右转的表现形式不同，国家无论是转向保守右倾还是激进右倾，都被宣传为保护与振兴民族之必须。随着阶级冲突加剧，此时阶级冲突已经从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冲突变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冲突，民族团结被鼓吹为抵御社会主义威胁的坚固堡垒。在英国这种社会主义威胁较小、较轻或较遥远的国家，决心捍卫现存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激进右派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德国是另一个极端，那里的社会主义威胁较大，保守派也想推翻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却又四分五裂，支持者大多被法西斯右派吸收了过去。其他欧洲国家大致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从未如此之大，它发出民族重兴的呼声，把忧惧与希望强有力地连为一体，这样的呼吁似乎无所不包，足以超越社会界限。法西斯主义以充满蛊惑性的言辞描绘民族的未来，声称要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既得物质利益。它引起了感觉受到社会现代化变革威胁者的共鸣，它渲染内部敌人的危害，尤其是社会主义及发动社会革命号召的祸患，以此动员那些害怕自己将因此失去地位、财产、权力或文化传统者。然而他把这些利益集合起来，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个社会属于强者、势者、有功者，简言之，他们自己眼中的配得者。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号召鼓动刻意要超越由于危机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而进一步深化的常规利益政治的部门界限，它的社会基础相当庞杂，应在意料之中。的确，有些社会群体更容易受法西斯主义的吸引，法西斯主义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的一面，以及它暴力冒进的激进主义，尤其吸引中产阶级的年轻男性，如果他们尚未被吸收入左翼或天主教的青年组织的话。反建制的代际反叛极易被导向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从事的种族主义及反左派暴力行为。法西斯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虽然德国一些地区收集的数据表明纳粹党即将掌权时投票给纳粹党的妇女也越来越多，也许是出于和男人同样的原因。对现状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成员通常超乎比例地支持法西斯主义，白领、生意人、专业人士、退役军官、国家机关雇员、店主、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农庄主和通常出身中产阶级的学生占了法西斯运动群众基础的很大部分。但是虽然纳粹党的干部和领导人物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被简单地界定为中产阶级的运动，甚至根本不能从阶级的角度来界定。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都支持法西斯主义，人数远超原先人们能想到的。1925年到1932年之间，大约 40% 新入党的纳粹党员来自工人群体，投票支持纳粹党的选民中四分之一是工人，如果把投票人全家都计算在内的话，甚至可能高达 30% 到 40%。 1932年工人中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可能多于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在冲锋队这个崇尚勇武的准军事组织里，青年工人占了多数，1925年到1932年间占一半以上， 纳粹党掌权后比例更高，这些工人中没有多少是从社会党或共产党那里争取来的。的确，有人改变了原来的左倾立场，但是其大多数过去从未加入过左翼工人阶级政党。纳粹党在许多方面不是典型的极右派组织，特别是它的巨大规模。1933年初，纳粹党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在11年前墨索里尼组织进军罗马规模的三倍。不过，规模较小的法西斯运动在群众基础的组成方面与纳粹党大同小异。中产阶级是核心，但也包括相当多从未与左翼政党有过关系的工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士和英国，以及墨索里尼夺权之前的意大利的情况均是如此。大萧条与极右派成功的机会没有直接关联。的确，大萧条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但是墨索里尼比希特勒早将近十年在意大利上台时，大萧条尚未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则是到了大萧条得到缓解后才初露头角。还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欧洲以外的美国，尽管同样在大萧条中严重受创，却没有产生像样的法西斯运动。除了大萧条造成的社会与政治矛盾，还需要别的重要因素，例如对丧失领土的愤怒，对左派的偏执恐惧，对犹太人和其他外人的本能敌意，对分裂的政党政治拨乱反正能力的缺乏信心等。只有当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时候，才会造成制度的坍塌，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实际上，只有在意大利和德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运动利用保守派精英的软弱掌握了政权后，力量强大到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确定国家的走向。更加常见的情况是，法西斯运动要么受到镇压性专制政权的遏制，在东欧，要么能够剧烈破坏公共秩序却无力威胁国家的权威，在西北欧。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靠的是国家权威扫地，虚弱的政治精英无力回天，政党政治四分五裂，以及可以任意成立激进运动组织的环境。这些前提条件存在于1919年至1922年间战后的意大利和1930年至1933年间深陷大萧条泥淖的德国，在其他地方却几乎都不存在。除了西班牙，那里各自内部都四分五裂的左右两派之间日益激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1936到1939年的内战，既以军人独裁，却没有发生法西斯夺权的现象。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民主政府得到统治精英和老百姓广泛拥护的西北欧国家中，还是在专制精英严格掌控国家制度、剥夺公民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东南欧国家中，法西斯运动都没有力量攫取政权。西欧的右派，顽强的民主。英国的情况清楚表明，它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任何使激进右翼得以兴起的空间。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以君主制、国家、帝国、议会制政府和法治为支撑，得到英国人民的普遍接受。即使在英国陷入大萧条时，基于议会民主的立宪君主制也未曾遇到挑战。没有大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政治秩序构成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威胁。20世纪20年代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主要对手的工党意在改良，不赞成革命。工党的骨干力量工会也是一样。英国保守党与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保守派不同，它在维护现存秩序一事上有既得利益。1931年的银行危机导致工党政府下台。当年10月27日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赢得了英国议会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国民政府获得了 60% 以上的选票，拿到了521个议会席位，其中470个席位是保守党的。国民政府这个称号听来似乎代表全体国民，其实是保守党政府。在经济危机水深火热之时，英国的议会制度不仅维持住了，而且更加稳固，国家没有遭遇危机，左派不构成威胁，工党是反对党，但支持国家。极端政党只能游走于政治边缘。大萧条期间，英国议会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属于共产党或法西斯党的议员。保守主义的强大力量 使极右派无机可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1932年创立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简称 BUF, 从未有过出头的机会。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其巅峰时期有5万成员，支持他的各色人等包括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退役军人、小企业主、店员、职员，还有英国不景气地区及穷人聚居的伦敦东区。它是传统的移民居住区，英国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口都住在那里的非技术工人。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风格一贯是拙劣抄袭外国的做法，法西斯式的黑衫制服及游行，法西斯的政治风格与形象，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和政敌的可憎的公开暴力，这些都与英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英国法西斯联盟与反法西斯左派的冲突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1934年6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举行了一次 1.5 万人的大型集会，几百名反对莫斯利的人混进了集会，结果遭到惨不忍睹的群殴。此事使得包括大报《每日邮报》的老板罗瑟米尔勋爵在内的许多人撤回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1935年举行大选时，莫斯利很清楚英国法西斯联盟一定会惨遭败绩，所以干脆没有参加。1935年10月，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人数骤降至5000，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逐渐恢复到约 2.25 万。二战开始时，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被拘留，他们的党也被解散。英国法西斯联盟对被他视为种族与政治敌人的人是威胁，也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捣乱者，令人头痛，但他对英国主流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西北欧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战胜国，要么是中立国，人民没有感到自己的国家在大战中受到了屈辱，也没有收复领土的野心。在这些国家中，激进右派同样无望掌权，因为现存的政治结构牢固坚强。法西斯运动在丹麦、冰岛、瑞典和挪威获得的民众支持少得可怜，在芬兰得到的支持稍大一些，但他在那里最好的选举成绩也不过是1936年的 8.3%。 在瑞士德语区的一些地方，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阵线党在1933年至1936年间获得的选票高达 27%， 但之后即直线下滑。在瑞士的其他地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为数寥寥，反对者却声势浩大。爱尔兰蓝衫党成立于1932年，正式名称是陆军同志协会，1933年更名为国民警卫队。这个组织仅仅是昙花一现，领导人是性格无常、政治观点极端的约瑟·奥达菲。此人曾任爱尔兰共和军参谋长，被解除爱尔兰警察局长的职务后成了蓝衫党的领袖。到1934年，蓝衫党的成员达到了约5万人，主要来自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西南部。但是在政府宣布了对蓝衫党的禁令，又和英国解决了一起严重损害爱尔兰农业的贸易争端之后，对蓝衫党的支持迅速瓦解。蓝衫党人放弃了他们激进的法西斯思想和特点，并入了新成立的主流政党爱尔兰统一党。到1935年，蓝衫党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奥达菲退出了爱尔兰统一党，他成了该党的一大难堪。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带领一支爱尔兰部队在弗朗哥将军麾下作战。尽管荷兰的失业率在1936年高达 35%， 但是它的政治结构仍然牢牢地植根于新教、天主教和社会民主等次级文化中，使激进右派无法寸进。政府换届定期进行，但实际上人事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执政党经常务实地调整路线，或与其他政党达成妥协，对纳粹德国日益增长的警惕也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现存议会制度的完整。在民众眼中，法西斯主义既是外来的，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荷兰主要的法西斯运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1935年达到高峰，赢得了接近 8% 的选票，然而两年内它的支持率就下降到了 4%。 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年月里，极右派的支持度一直低迷。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 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天主教专制社团主义运动曾经在比利时大受支持。1936年国王党赢得了 11.5% 的选票，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东南部工业区讲法语的中产阶级认为体制内的政党腐败不堪，于是用选票表示自己的抗议。不过对国王党的支持很快萎缩，只剩了一点残余。跟荷兰一样，由天主教、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现行社会与政治环境排除了极右运动的活动空间。比利时还有一个不利于极右派的条件，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比利时民族主义。弗兰德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各据一方，虽然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但国王党在那里的支持度较低。法国的第三共和国一度似乎受到极右派的严重威胁。法国的政治制度不仅造成政府频繁更迭，常常是不同政党轮流坐庄，但内阁成员不变，而且也导致各政党为了实际利益时常变更盟友。政党联盟中少不了作为第三共和国核心政党的激进党。激进党反对教权，奉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高度依赖中产阶级的支持，愿意与右翼或左翼的温和派交易以保住权力，通常也都保得住。大萧条影响刚刚开始显露的1932年，社会党和激进党在选举中都颇有斩获，两党组成了不稳定的温和左派联盟。当时仇外情绪日益加强，激进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女权主义和对赤色威胁的恐惧，虽然共产党只赢得了国民议会605个席位中的12个，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保守派政党组成的右翼集团的失败引发了右翼的过激反应，莱茵河彼岸的形势发展更是给他们激动亢奋的情绪加了一把火。右翼民族主义者组成了包括退伍军人协会在内的各种准军事议会外联盟，其中有些至少具有法西斯主义的部分特征。在普安卡雷治下实现了财政稳定的时期，这些准军事组织原已乏人问津，现在却又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在紧张日益升级的形势中，巴黎绝大多数右翼报刊都不失时机地火力全开，大肆诋毁政府。法国的政治从来就因贪腐盛行而臭名昭著，但1933年底揭露出来的一件丑闻尤其让媒体如获至宝，它可以被渲染为不仅是对政府，而且是对共和国的威胁。那件腐败丑闻的起因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的人犯下的公共财政诈骗案。该人是个侵占公款的卑鄙小人，恰好是东欧犹太人，这正坐实了右翼的偏见。丑闻涉及许多高官，主要是激进党籍的官员。传言说从斯塔维斯基手中收受贿赂的政客有132人，后来据说骗子斯塔维斯基畏罪自杀，消息传出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员为了封住他的口合谋弄死了他。此事引发了巴黎街头的骚乱。1934年2月6日大批支持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议会外联盟成员，据有些估计高达3万人，发起了进军首都的示威活动。当天夜里，警察和几千名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造成15人死亡，1400多人受伤。